宙漫游笔记第八章，宇宙尽头的第一道墙。我们的可见宇宙有多大？如果你向着自己能够看到的方向直线飞行，直到尽头，会遇到什么？它有没有尽头？好吧，反正早晚会有人在你的意识回到肉体之后问你这个问题，你最好还是现在就搞明白答案。你自信满满的随便挑个方向吧，开始飞向你的目标。当你开始飞离你家园所在的银河系，你马上就会意识到，原来银河系属于一个由54个不同星系通过引力相互纠缠而构成的一个小小星系群。54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数字，扑克牌有54张牌，量身好汉108将。科学家把这个星系群呢命名为本星系群。这当然了，本国本校是吧，本家，因为我们所在这个星系，所以当然是本星系群。它的覆盖区域呢，覆盖了宽度大约840万光年的球状区域。那么银河系是其中的第二大成员，大王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仙女座星系。所以说本星系群最大的是仙女座星系，第二大的是银河系，第二大国是吧。那么地球的第一大国面积最大的是俄罗斯，那第二大就是加拿大是吧。再外面就是另外一个星系群的地盘了，有一些星系群可以有多达好几百个星系，这些巨大的星系集合比我们的星系群大许多，称为星系团。那么再往前去，你遇到了巨大的星系团，称为超星系团，它们还有几万个由无数恒星构成的闪亮漩涡或椭圆状圆盘，互相以引力束缚延伸到整个空间。这些超星系团是一个大的无法想象的结构。你已经飞离了你熟悉的一切，从一个不同的尺度观察宇宙，你会意识到，要比较这些结构，你需要再次缩小你的比例尺。你睁大自己意识里的双眼，回身过去，环顾四周，从所有可能的角度收集一切可以收集到的光线，寻找这一切的尽头。你无法区分上面和下面，左边和右边有什么不同。现在你离地球超过10亿光年，几万亿的星光闪光星系散布在一个难以置信的广袤黑暗中，在你周围远远近近，星系、星系群、星系团和超星系团被更大的空间分隔，那些空间甚至比你至今已经走过的所有距离都大。银河系只是所有这些小点中普通的一个，这一切几乎已经到了你想象的极限。但你知道，你所面对的并不是幻觉，而是人类已知的事实。不管你看到的是真正的事实还是幻觉，关于拯救地球的想法现在看上去完全没有意义。为了什么？谁在乎？可以理解，放空一切，让自己飘荡在这超越了美丽的真实之中，变成一个引人入胜的美梦。为什么不在这里度过余生？这不就是科学家们的生活吗？他们每天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白日梦。在你正玩味着永远不再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这一想法时，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抓住你，给你的意识注入新的能量。你现在所见到的一切，你所经过的一切，都是人类对于宇宙的想象。你所通过的宇宙是它在人们脑中的图景，因此这种巨大必然有着界限，至少受到人类大脑的限制，想象的限制。不管这种想法听起来多么怪异，它都是一种安慰，将你带回到人类的一员，一种可以将自己的思想投射到目之所及以及更远地方的生物。你以狂喜的宇宙姿态拥抱这次太空之旅，继续好奇，宇宙的尺度还能比这更大吗？你的意识还能拥抱更多东西吗？你发现自己最终还是想知道地球的终极命运。你的虚拟心脏在这被再次升起的好奇心所激动，迫不及待地想要飞过亿万个星系，同人类在通常情况下一样。你很快就熟悉了我们宇宙之大，几秒钟前还在绝望，现在已变成高兴。莫名其妙的情绪转换，此起彼伏，星系们在 眼前碰撞，恒星爆炸成超新星，在一眨眼的亮度就超过了它数十亿的兄弟恒星。在整个宇宙之中，一切东西都绕着另一些东西旋转。你幸运地目睹这自然却又是规模惊人的美丽演出，就像灯光表演、烟花表演、灯光秀，一路向前，无暇回头。你已距离地球100亿光年，你的意识接着向更远的地方飞去，你已经到了离地球110亿光年处。啊，我以为多少呢？就多了10光年、10亿光年、120亿、130亿光年之外，你还在飞，超速啊！你现在感到越来越兴奋，寻找着宇宙的边缘，依然什么都看不到，但你的意识放慢了一些，周围的星系变得不那么密集了，而构成它们的恒星好像更大了一些。事实上，这令你吃惊，你看到的那些恒星比今天的银河系的恒星平均大小大了几百倍。你放慢速度，接着前进，面前闪亮光源的数目明显变少了。当你到达离地球大约135亿光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前面几乎已经没有光了。135亿光年，即使光也要走135亿年才能到达的地方，这是多远的距离？你停了下来，是不是你已经到了你要找的地方？前面是不是就是真的宇宙的尽头？你还记得在和朋友一起出发去小岛之前，你们喝酒聊天好几次提到这个问题，不过你从来没有真正思考过它。现在你好奇自己是不是已经可以以地球为原点，将宇宙的比例尺一直缩小下去，永远能够看到更远的星系。因为你所游历的是我们从地球上观察到的宇宙。让我这么说吧，前面所有的描写都是我们之前的想象把你放到这个图景里而已。我们的望远镜给了我们限制，有一种极限限制着我们通过光线所能够将会和可能看到的东西。你的意识还没有达到这个限度，但已经很接近了。现在它已经到了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很遥远的地方，在那里第一颗恒星还没有开始诞生。因为这个原因，你所穿过的地点与时代被称为宇宙黑暗世纪。我们所看到从那里发出的光都已经在宇宙中走了135亿年，就是这个时机，大概持续了8亿年，第一颗恒星开始将氢和氦这些小原子聚合起来，构成以后我们以及其他行星和恒星的重原子。这些是第一代恒星，而我们的太阳则是第二代或者第三代恒星。你还在向前飞，期待着黑暗将占据一切，突然你来到了一个光穿不过的地方，这是一道时间与空间的墙。在这道墙后，宇宙并不是黑暗，而是不透明。你站在这道墙前，伸出你虚拟的手，轻柔地感触墙后的世界。你那并不存在的肌肤上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你所触到的似乎是一种巨大的能量，这些能量如此密集，你忽然明白为什么光无法透过，就像是在墙里面点了一个火炬，虽然光线在里面，但它被束缚其中，没有运动的自由。你所到达的地方不是你想象力的产物，而是我们望远镜所能望到的最远的极限。就是在这个空间和时间，我们的宇宙变得透明，更远的地方，更早的时间所发出的光不可能以直线到达地球，比这更远地方传来的光线无法被我们的任何一台望远镜捕捉到。理论物理学家花了好几十年才了解了这一点。总之，可能你听说过一个聪明的想法来解释这一切，这个想法就是现在非常知名的大爆炸理论。那么可能之后给你讲一讲这个理论啊。现在呢，你只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也就是你已经到达了我们可见宇宙的尽头，我们的望远镜已经探测到并且绘出了一道墙。这个尽头呢，这道光线无法透过的墙被称为临界最后散射面。就在你开始意识到这一切听起来多么怪异和意外时，你发现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自己依然躺在你的孤岛沙滩上，向上看着星空，星辰们依旧挂在天空里，树木大海也一样在那里，还有你的朋友们，他们正以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你。你坐起来告诉 他们自己所经历的不同寻常的旅行。太阳正在死去，我们需要为此寻找对策。宇宙那么大，简直疯狂。还有那道墙，就在那里，那道标志着黑暗世纪与隐秘世界之界限的墙。朋友们奇怪的眼神变成了担心的样子。等他们扶起你来走回小屋的时候，你听到他们在猜测是不是烤肉用的虾不够新鲜，要不就是今晚的酒太烈了。听着，伙计们，你试图坚持，我不可能编出这些东西，你知道吗？对吧？我不可能编出来的。在东方，几个小时后，正在升起的太阳发出的蓝光被地球大气中所含有的尘埃来回反射散射，将太空掩盖。你躺在床上，被鸟儿的虫鸣、鸟儿的晨鸣包围。睁开眼睛，你见到一个朋友站在你床前的剪影，显然他一整夜都陪在你身边。看着窗外的蓝天，你怀疑是否一切都是梦境。你的意识真的穿过广袤的空间去旅行了吗？你的朋友递给你一杯水，询问你是否感觉好一些。早晨清爽的微风正轻拂着你的额头，你微笑起来，觉得无论真假，能够回到地球真好。你笑得更深，因为内心深处你知道自己经历了一个奇迹，而不是一个梦境。一切都是真实的，不用经过常年的学习和研究，却能亲眼目睹这一切，真是三生有幸。有缘源于某种你尚不了解的原因，你的确看到了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宇宙。你的微笑让你的朋友放下心来，他站起来去给你拿早餐。他一离开，你就开始回忆自己经历的一切，而且觉得这只是一场非常奇特的探险的开端。坐在由棕榈叶编成的床上，看到海浪冲刷着海岸，你想起自己在太空见到的地球，一个微小的蓝色小点围绕着太阳运行。你想起其他恒星几十亿颗围绕着隐藏在银河系中心的那个黑洞旋转，这是我们的星系。然后你又想起了仙女座星系以及其他四五十个构成我们本星系群的星系们，接着你又想起了延伸到远处直到无限甚至更远的其他星系群和星系团以及超星系团。不对，不是无限，而是宇宙黑暗世纪和那道墙，那个在它外面光线就无法自由传播的界限，临界最后散射面。而且你还知道，不管你的意识朝哪个方向开始你的旅程，最后都会碰到那道墙。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大的超过任何人想象的尺度上有一个圆球，地球就处在这个圆球的中心。这个球体的表面就是那道墙，球体之内是可能被人类所接触的可见宇宙的全部。你沉浸在自己的思考里，茫然地注视着前方那道地平线。如果灵界最后散射面包围着地球，那地球一定是那道墙所包围的球体的中心啊，一切都合乎逻辑。那么地球就真的位于它可见宇宙的中心。其实这是废话，因为以自己为观察原点，当然自己在中心了。震惊之下，你难以相信自己，你摇摇头，喃喃地说，这完全不对头，完全不可能。但是你清晰地记得自己见到的一切。突然你希望自己可以再次回到上面再仔细看一次，很快你会再看一次的，但是是从另一个角度。作为预告，让我先透露那个你所见到的墙，那个灵界最后散射面，还不是故事的大结局。在它之外至少还有两道墙，第一道被称为大爆炸本身，第二道藏着造成大爆炸的原因。在你听完这本书前，你会一路旅行到第二道墙，甚至更远。但现在慢慢来，毕竟你在度假，而你的朋友端来了你的早餐。你在用餐时，你可以整理一下你刚才的经历，让一切变得容易理解一些。现在是2018年的3月23号。 这本书有点无聊，但是读起来挺，但是自己看还挺有意思的。读起来是有点无聊，因为比较平淡，它没有故事性，所以可能不打算再念了吧。大家有时间可以自己去看这本书，克里斯托弗·加尔法德《基建宇宙史》，有可能是翻译的问题啊，真的不太好念。今年肯定是不会念了嘛，2018年不会念了。不过去加拿大可以念，因为比较无聊啊。今天到这里了，大家晚安。